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6月6号22点，巴黎时间6月7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诺曼底登陆75周年，特朗普与马克龙强调美法特殊关系。特朗普称 G20 峰会后决定是否对另外3000多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课征惩罚性关税。香港法律界发起黑衣沉默游行，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普京宣布准备放弃新战略武器裁权条约。西班牙移交近100名电讯网络诈骗疑犯到北京。俄罗斯与中国签署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合作协议。华为高管预计今年在5G研发投资超过100亿元人民币。首个世界食品安全日，全球每年有42万人死于食品不安全。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共同出席了在法国北部举行的盟军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纪念活动，双方刻意淡化2年以来从气候到伊朗核问题上的分歧，强调法美特殊的关系。多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出席盟军登陆诺曼底75周年的纪念活动。马克龙感谢美军带来自由，特朗普说美国与法国有着特殊的关系。据法新社报道，马克龙与特朗普共同出席在诺曼底举行的美军墓园举行的纪念活动，向曾经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老兵致敬。这座墓园面对奥马哈海滩，在诺曼底登陆的当天，150,000盟军士兵在此登陆，展开了解放西欧的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行动，有9400名阵亡美军安葬于此。马克龙在致辞当中表示说，75年后的今天，法国没有忘记带来自由的所有的将士们。马克龙表示，以法兰西的名义，我在此只想说一句谢谢你们。马克龙并且向5名退伍的美军授予代表法国最高荣誉的荣誉军团勋章。特朗普发表演说的时候则表示，我们所有的朋友和伙伴，我们珍贵的结盟，在激烈的战斗当中打造历经战争的历练，并且在和平的祝福当中获得了印证，我们的关系牢不可破。特朗普还说，在这抗战的人们为我们国家赢得未来，也让我们的文明得以延续。他们向我们展示如何珍爱和捍卫我们生活的方式。路透社说，特朗普和马特龙此次会面与以往不同，双方尽量淡化从气候到伊核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强调积极的一面。特朗普在卡昂与马克龙共进工作午餐的时候表示，我们曾经携手完成出色的工作，我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虽然有的时候不尽人意，但总体来说，我与您，法国与美国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在法国和美国主要症结伊朗问题之上，特朗普说，在阻止伊朗拥有核武这一点上，双方的立场是一致的。马克龙也强调法美极其坚固的关系。马克龙说，没有美国的强力支持，战胜野蛮、赢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不过马克龙也表示，美国只有在维护自由、捍卫普世价值的时候才如此之伟大。马克龙并且此语暗指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被指与美国的北约成员国身份和美国历来和欧洲的结盟相冲突。马克龙此前先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维尔苏梅尔会面，展开了周四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并且向1944年6月6日登陆诺曼底海滩的士兵致敬。两人并且一同为新建的英国阵亡将士纪念碑铲土奠基。香港数千名法律界的人士周四举行游行，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而法新社援引组织者称，有2500人到3000人参加了游行。示威者表示，修法将摧毁香港的一国两制。这次游行由公民党立法议员郭荣铿以及30多名法律界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发起，沿途采取沉默的方式来进行。参加游行的律师界的人士身穿黑衣，游行期 间保持沉默，并且没有呼喊口号。游行人士傍晚先在中环终审法院集合，然后游行前往临近的金钟政府总部。出发的时候，游行队伍大约有1500人，队伍当中有大律师和律师，包括多名资深大律师和李柱铭等。现任大律师工会主席戴启思在中途参加了游行。律师黄国栋对媒体表示说，他对修法的最大忧虑是中国大陆的法治，比如大陆方面至今都没有无罪假设。他说，一旦修法通过，将会摧毁香港的一国两制。大律师工会前主席黄福新向媒体表示说，当局拒绝与法律界会面，他们必须上街抗议，表达他们的立场。香港主权移交以来，这已经是法律界人士第五次发起黑衣沉默游行，最后一次是在2016年，当时抗议中国人大在香港立法会员宣誓案裁决之前对基本法作出解释。香港大律师工会一向被认为是侵犯民主派，泛民的公民党成员当中多人曾经是大律师协会的主席。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周四表示，俄罗斯不准备延续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普京表示，如果美国继续破坏全球军备控制体系，那将会是全球性的灾难。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强调加强协作应对不正当行径。普京周四在圣彼得堡的一场经济论坛发表谈话说，美国对延长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一事并且没有兴趣进行谈判。这项条约规定两国核弹头的数量必须远低于冷战时代的限制。法新社报道，普京表示，如果没有人想延长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那么我们就不准备这么做了。普京还说，我们已经说了100遍，做好了准备延长条约，但是没有正式的谈判过程。普京还指责美国在2002年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又在今年的2月终止了中程核导弹条约，破坏全球军备控制体系。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国和俄罗斯削减核武器的双边条约，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4月8日签署。该条约在2011年2月5号生效，有效期为10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5年。另外，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正在法国参加诺曼底登陆纪念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表示，六月底日本大阪举行的 G20 峰会开完以后，再决定是否对另外3000多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课征惩罚性的关税。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特朗普周四在法国出席盟军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仪式。他在诺曼底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针对美中贸易战表示，将会在 G20 峰会结束后做出是否对中国输美全部产品课征关税。特朗普表示，他将利用这次峰会的机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特朗普指的是另外3000多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截至目前，美国已对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课征 25% 的关税。在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中，目前未遭课税的还剩下价值3000多亿美元的产品。去年8月份，美国开始对部分中国输美产品课征惩罚性关税。与此同时，中美开始拉锯战式的谈判。去年12月初，阿根廷 G20 峰会举行特席会后，局面一度有所改观。特朗普一再推迟准备提升税率的限期，双方继续谈判。但是，在5月份北京对双方谈判5个月达成的一项协议草案大幅修改后，特朗普宣布6月起对2500亿美元中国产品课征 25% 的关税，同时宣布将对另外3000多亿美元中国产品准备课征同样比率的关税。这意味着美方将对中国所有输美产品课征关税，贸易战自此全面爆发。华盛顿不仅要求北京减少巨大的对美贸易顺差，同时要求北京进行结构性改革，对知识产权保护、终止强迫性技术转让、放弃国家对国企补贴等方面做出切实保证。为此，美中曾为执行机制进行谈判。最后关头，美方指责北京毁棋，不愿落实执行机制。从特朗普周四谈话看，似乎他对几周后与习近平的会谈抱有期望，也就是说，是否对另外的中国产品可以关税取决于两人在 G20 期间的会谈是否有成果。 外界对中美贸易战是否会在 G20 出现转机颇有怀疑。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周四继续重申，如果美方要继续谈，就必须拿出诚意，纠正错误的做法，并称中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在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美贸易战爆发与谈判最后关头习近平对已达成的多项方案不满意要求修改有关系，但中方连日来的努力让人感觉谈判失败的责任在美国一方，指责美国不断升级贸易摩擦，肆意施压。
法国周四举行盟军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纪念活动，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应邀出席这一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说，
2019年6月6号法国举行盟军二战期间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活动，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应邀出席这一活动。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从现场传回了马克龙总统的发言录音片段。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Mais ce qui frappe encore 75 ans après.
依然令人激动的，75年之后仍是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他们所展现的慷慨大度。在那个时间里，如同有一种力量带着每个人面对命运，就是这种毅力把他们带到了距离故乡数千公里之外，出手去拯救那些他们不认识的男人和女人们，去解放一片他们中大部分人从来都不曾踏足的土地，没有其他动机，只是为了一种被他们认为更重要的理由，就是自由，就是民主。以上是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安东尼提供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在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日活动上的发言录音片段。
香港当局正在试图让当地议会投票通过逃犯条例的修订。对于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来说，这项法案的通过将是香港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彭定康说，
这一建议或这一系列的建议严重破坏香港的法治稳定和安全，打击香港作为国际贸易平台的地位。这是我的看法，这也是大部分香港人和国际社会的看法。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是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北京正在努力，或至少正在试图加强对香港的控制。我认为最新的引渡法案是该战略的一部分。虽然半自治的香港当局表示，这项法律应该会填补法律上存在的一个真空，允许将一个谋杀他伴侣的香港人引渡到台湾，但批评人士确信这一谋杀案事实上只是一个借口，一个让北京高兴的借口。批评人士担心这部法律会使人民受到一个不透明的和政治化的中国司法制度的摆布。
俄罗斯与中国签署了关于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的合作协议，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根据协议，除了俄罗斯境内的抽水蓄能项目以外，双方还商定第三国发展合作项目。双方的合作范围包括项目融资、交钥匙工程、科技领域交换信息、技术支持以及供应设备等。俄罗斯水电集团第一副总经理利日纳什维利与中国电建欧亚区域总部的总经理熊立新代表双方签字。利日纳什维利说，中国电建集团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领域的领军企业，在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设计和建设方面拥有丰富经验，我们准备开展合作，让我们近期内开始落实抽水蓄能电站的项目。熊立新在签字仪式后对卫星通讯社表示，双方以前已经签过有关的战略合作协议，这次协议则针对列宁格勒抽水蓄能项目。熊立新强调，双方合作是强强联合。他说，我们有很多技术优势和施工设计的优势，我们有当地地域文化和技术标准方面的优势。第二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6号到7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框架下举行。
西班牙移交94名电讯网络诈骗疑犯到北京。据称，中国的公安在2016年上半年发现西班牙境内有不法分子大规模诈骗内地民众，两地警方合作锁定多个疑犯藏身地点，同年底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拘捕了200多人。据路透社报道，华为高管预计今年在 5G 的研发上投资要超过100亿元人民币。今天是首个联合国世界食品安全日，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起在诺曼底纪念盟军登陆75周年，两人显得十分和谐友好，尽力不受有关伊朗以及气候问题的旗舰干扰。站在美军父母前，法国总统马克龙以英语开口：尊敬的老战士们，法国知道多亏了你们才有自由，我以我的国家的名义仅仅向你们说两个字，谢谢。老战士中有一位名叫杰克·艾华德，他当年在奥马海滩登陆，从不缺席诺曼底登陆纪念，与其他的老战士相会让他感到幸福，他并不觉得自己是英雄。我们并没有做什么特殊的事情，就是为了保护大家。诺曼底登陆是解放欧洲的最关键的阶段，从战舰数目的投入上也是人类史上空前壮举，共投入6939艘满载132700军人的战舰在诺曼底登陆。特朗普总统对他面前的50多名美国老战士说：你们是国家的骄傲。特朗普同时赞扬美国与盟国坚不可摧的友谊。马克龙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向痛批多边主义，不断颂扬首先是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发出一个很正式化的信息，以诺曼底的承诺的名义，马克龙表示我们应该让自由人民之间的联盟永世长存。他提及联合国、北约、欧盟这些特朗普常常批评的国际组织。几个月前还发推攻击他的朋友马克龙的特朗普丝毫没有犹豫地称赞特殊的美法关系。他说：我非常看重法国与美国之间的这一深厚的历史关系。仪式结束后，特朗普离开卡昂前往爱尔兰访问。11月13日在巴黎参加隆重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仪式后，刚刚返回华盛顿的特朗普发推猛烈抨击马克龙。马克龙的问题在于民意支持率太低，只有 26%， 而法国的失业率则高达 10%。艾丽舍宫认为，两位领导人周四的会晤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两人通过会谈证实可以共同工作，互相存在的信任度不容置疑。两人讨论了伊朗、利比亚、非洲问题、G20 以及国际贸易等等。周四早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与马克龙肩并肩，为未来的英国军人牺牲墓地埋下了奠基石。马克龙重申，不管脱欧进程如何，法英特殊关系牢不可摧。周二，在英国普茨茅斯港，特朗普、马克龙与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启动诺曼底登陆7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16个国家的代表通过一项宣言：我们将竭尽全力，使得先烈们付出的鲜血绝不白流。周四傍晚，马克龙向177名法国别动队军人致敬。的确，他们只是一小撮，但却是一小撮英雄。他们差不多只是一个象征，但是对法国而言，这是一个多么强大的象征。马克龙随后与欢迎的人群见面，时间长达一个小时，这是他在遭遇红背心运动以后与民众一起度过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周四早晨，法国总理菲利普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共同在瑞诺海滩向6月6日诺曼底登陆的14000名加拿大战士致敬。秋天时将100岁，第一次来到这座海滩纪念的老战士阿尔菲斯说：老战士不会死去。傍晚纪念活动快要终结的时候，菲利普总理向死在海滩上的年轻的德国士兵致敬。 他说，在1944年，他们是敌人，今天他们同样安息在这里，那么他们的孩子、孙子，不光是我们的联盟，同时也是我们的朋友。为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总共要举行280场纪念活动。今年预计将有500万至600万游客参观诺曼底登陆遗址。75年前，当地将近3000位平民在6月6日至7日丧失了性命。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绿娜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雷诺汽车集团和菲亚特集团的婚约被取消，是6月6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在国际新闻方面，同一份法国世界报重点处理的内容有法国情报部门在法国领土上发现了一名俄罗斯间谍，前德黑兰市长承认谋杀其妻子，震动伊朗全国上下，丹麦社民党赢得该国的立法选举，泰国军政权让自己在表面上具有合法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访问等等。就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法国世界报刊出的大字标题是普京和习近平庆祝中俄友谊，副标题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天的国事访问期间，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受到了隆重的接待。相关的文章写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纪念活动，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欧洲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6月5号星期三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庆祝中俄建立外交关系70周年。莫斯科当局在金光灿灿的克里姆林宫接待了习近平，为习近平在莫斯科大剧院举办了晚会，中国则把大熊猫借给莫斯科动物园等等。根据俄罗斯总统的说法，习近平和普京强调了中俄两国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与美国发生危机之际，中国国家主席认为俄罗斯总统是他的最好的朋友。中俄联合声明说，中俄双边关系进入了新时代。周四和周五，两位领导人将共同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习近平是这一论坛的荣誉嘉宾，他将向17000名与会者发表演讲。之前4月26号在北京召开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上，普京则是主要的嘉宾。虽然俄罗斯对中国的这一倡议仍持谨慎的态度。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近年来西方人经常强调中俄两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强调两国经贸关系的不平衡性，强调两国贸易水平还相对较低，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根据克里姆林宫的说法，两国之间的贸易在2018年增长了 25%， 达到了创纪录的960亿欧元。虽然美国和欧盟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对莫斯科实施了制裁，并对西方在俄罗斯的投资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却越来越多。中俄两国在外交领域也走得越来越近。文章援引一位专家的话说，中俄关系的实质可以概括如下，俄罗斯和中国永远不会相对独立，但他们不一定是站在一起的。文章继续写道，有关当前的重大问题，比如说伊朗、委内瑞拉、朝鲜、苏丹、叙利亚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中俄两国是同一个立场，往往和西方的意见相左。2018年9月，在两国元首面前，中国参加了重要的俄罗斯军事演习。 这一次在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期间，双方应该会签署30多项协议。另外，在俄罗斯北极地区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的优先事项。此外，莫斯科还希望北京继续投资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但是当地的俄罗斯民众比较反华。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历史走过了30个年头，六四两个大字依然是一个巨大的伤痕，烙印在中国人的心头。六四这夜，香港180,000市民一如既往集合在维园纪念这个不可遗忘的日子，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六四悼念活动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英文版的社论说，6月4日是天安门事件发生30周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事件的性质，中国社会对此也做了全面的总结。这一事件的结束旨在帮助中国摆脱阴影，避免争端，帮助所有中国人面对未来。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政治上的成功，尽管有人从新闻治理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批评。这一事件仅仅折磨了中国一次，并没有成为中国长期的噩梦。这一事件的周年纪念也从未被置于风暴之中，它已经成为一个褪色的历史事件，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纠缠。今天的中国显然没有政治条件来突然重现30年前的骚乱。中国社会包括其知识分子精英现在比1989年成熟得多。现在我们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演变来理解国家持续发展的意义。天安门事变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疫苗，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对未来任何重大政治动荡的免疫力。香港明报的社论说，六四事件30周年，点点烛光再度在维园亮起。六四在内地是不得触碰的政治禁忌，当局千方百计淡化历史，抹去记忆。时至今日，内地年轻一代大多不知道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真相。每年6月4日，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社会都有悼念活动，然而规模和参与程度均无法跟香港比拟。维园点点烛光象征着每个集会者平反六四的心愿，已见证了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独特性。集会不仅守住北京八九民运火苗，也为香港守住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核心价值。六四镇压后，有北京市民在长安大街伸挡坦克，画面震撼全球，浩然正气，叫人动容。30年来，香港这片弹丸之地坚持悼念六四，要求内地平反，展现的同样是浩然正气六四精神，让国际社会认识到香港人的坚毅和决心。内地不断试图将六四事件淡化成一件无足轻重的过气历史事件，港人折扇固执，提醒世人五王六四对内地也许犹如芒刺在背。然而内地当局必须明白，港人悼念六四体现的是一国两制精神和维系香港内地情感纽带的意义。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六四天安门事件届满30年，30年前的那场民主运动始于改革的失衡，而止于民主的陨落。30年后的今天，大陆却出现了一个吊诡的现象，中国经济高歌猛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主政者提出中国梦，号召人心，中国也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但当年六四群众祈求的民主却被彻底的遗忘，这就是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分叉轨迹，也是当今民主在大陆的暗淡场景。历经那场中共官方迄今晦而不明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陷入迟滞观望的改革开放，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乘风再起，却以一种正左经右的脚步快速推升经济成长。而六四的记忆则从禁忌到失语，民主退入万马齐喑的困境。五四运动百年，中国紧抓赛先生，却错过德先生。六四民运30年，中共紧抓经济，又错过了民主。 震惊失衡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崛起的列车轰隆隆开上世界舞台，却把民主独留在历史的月台。六四未死，北京主政者何不如此注解？新时代的中国梦应该以民主为砥柱，成为十四亿人从今而后安身立命的制度堡垒。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诺曼底登陆75周年，特朗普与马克龙强调法美特殊关系。特朗普称 G20 峰会后决定是否对另外3000多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课征惩罚性关税。香港法律界发起黑衣沉默游行，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普京宣布准备放弃新战略武器财产条约。西班牙移交近100名电讯网络诈骗疑犯到北京。俄罗斯与中国签署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合作协议。华为高管预计今年在 5G 研发上投资超过100亿元人民币。首个世界食品安全日，全球每年有42万人死于食品不安全。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珍妮特的特别节目，以及刘芳主持的法国风光，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星期二表示，美联储将采取适当的行动应对贸易战带来的风险。路透社报道说，这番言论可能为降息打开大门。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将如何或者什么时候得到解决，鲍威尔表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采取适当行动维持经济增长，保持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接近 2% 的对称的通胀目标。这份简短声明为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为期2天的会议拉开序幕。会议旨在支持美联储的政策，为政策制定者最终可能在近零利率和降息传统选项已经用完的情况下，面临另一场经济衰退做准备。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新关税，并且威胁说除非移民放缓，否则将对墨西哥商品征收新的进口税之后，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美联储应该如何应对一场在多个战场不断扩大的贸易战？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对如何应对的问题存在分歧。鲍威尔的讲话没有提到当前美联储的利率目标区间是恰当的，也没有重申在再次加息或降息之前保持耐心的承诺，这两点都是美联储最近声明中的标准话题。此前一天，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布拉德在星期一的一次讲话中表示，鉴于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以及美国通胀疲弱对于经济成长构成的风险不断上升，美国可能很快就需要降息。布拉德是首位表示近期事态可能需要美联储做出反应的联邦储备局官员。我们可能会看到美联储官员开始协调讲话基调，让市场为今年至少一次降息做准备。 Tempus 负责交易的副总裁 John Doerr 说，对于美联储政策预期尤为敏感的2年期美国公债收益率，在鲍威尔讲话时小幅下滑，但是最终反弹，目前仍然接近超过一年低点 1.92% 左右，标普500指数 SPX 大涨 1.5%。 短期利率期货走势暗示美联储最早可能在下个月就开始降息，同时市场越来越担心贸易冲突如何解决的不确定性可能将美国和其他经济体推入经济衰退。美联储决策者面临着相互矛盾的信号，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今年有所增长，但是市场显示出未来恶化的重大风险。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凸显出美国制造业活动已经减弱，四月工厂新订单下降，复运量降幅为2年来最大，显示制造业持续疲弱，可能会削弱整体经济。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埃文斯星期二被问到如何解读市场对降息的预期时，对 CNBS 表示，从表面上看，这显示市场看到了一些我还没有在全国数据中看到的东西。他认为 利率是合适的，但是不确定性和温和的通胀带来了值得关注的风险。他认为，长期来看，政策制定者可能希望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利用低利率让通胀和经济增长势头得以加强。这是美联储在芝加哥峰会上讨论的议题之一。今年美联储将在美国各地举行一系列会议，学者、商界人士和社区领袖将参加到里边。美联储将考虑如何做准备，以零利率支持经济，包括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那样购买债券，以应对这一挑战。美联储还可能决定暂时接受通胀略高于目标的局面，并且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低的利率，希望这样的策略能够使美联储在未来更有可能实现就业最大化和物价稳定的目标。政策制定者们也在重新审视就业最大化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在如何与公众沟通方面是否做得足够好。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1989年6月4号的当天，天安门广场上正和平举行民主诉求的活动的学生，结果不幸转变为中共解放军大屠杀。这些年轻学生的惨剧震惊海内外，也震撼了那些热爱祖国、想为祖国进步改革而效力的热血青年学子。如今已经30年过去了，当时参加示威的学生领袖之一，北高联常委的周峰封锁，大屠杀爆发后，中共抓捕学生领袖，当时在通缉名单中被列入第五位的周封锁，在这个天安门30周年之际接受法广的专访。周封锁，天安门六四运动一晃眼过去就30年了，那我们首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在天安门六四示威时，当时你是学生领袖是吧？
对，我是北高联常委，后来被通缉还在地，我自己一直以为我只是在行使一个公民权利而已。北高联常委代表清华大学。
那么你在六四之前，你自己是不是就已经有这种街头运动的经验，或是一些民主运动的经验呢？
啊，有一些准备了，当然八九年的这个规模很大，那么在此之前有几次学潮我也都有一些参与，但我也不是领袖，我只是经历了观看了，也有一些想法。那在此之前比较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组织了我们学校系学生会的直接选举，这大概是唯一一个直接选举的学生会，这个很重要，我想中国高校很少有这样，从来没有听说过，就是直接选举，就是88年夏天的时候，这个经历很重要，而且我们选举出来的这个相对独立的学生会，后来在89年的抗议游行中间，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基地，在清华大学。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有在北大的民主沙龙的活动，这个是王丹组织的。在北大校园，其他学校和外来的名流知识分子都很多，那我是经常去那个活动。
那六四以后当局是怎么处置你？我知道那个王丹也坐牢，你也坐牢是不是？
对，我是被通缉以后被抓，然后坐牢了一年。
那六四之后你直接到美国吗？还是有先到其他的地方？
没有，我后来在国内4年之后才来到美国，我是95年来到美国的，从中国直接到美国。
对，直接到美国。那现在这21位的学生领袖现在大多数是在美国是不是？还是有些人回中国去了？
在美国比较多，学生领袖呢，现在当然没有从美国到中国定居的，但是有两个可能经常去中国，就是做中共生意的，一个就是李璐，一个叫梁晴敦，梁二。
那么六四天安门过去30年呢，你自己现在对民主运动有对学运的看法跟当时比起来有什么不同？如果再重来一次的话，那你们会有哪一些考量跟不同的做法？因为有一些当时的领导人事后对于学生这个死伤惨重都很自责。
那这个自责是非常没有必要的，那我刚开始也有这种想法。30年之后，我觉得当年的学生运动不是说学生领袖本身有多么优秀，而是当年整个的学生运动 动，它表现出来的这种和平理性、民间自发组织的能力啊，在我看来还是空前绝后的，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能够在短期里边发生成那么大规模的运动，主要靠的是人民自发的参与，然后因为大家充满了希望，所以很有秩序，很和平。这种和平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这种大规模抗争没有的，其他地方没有能做得到，是使在几百万人上街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这些冲突。那当然它的问题在于呢，它从一开始胡耀邦去世表现的是一个请愿，以请愿为基础的，它的目的当然毫无疑问是要求民主自由的，但是这种请愿的框架在邓小平宣布戒严以后就应该改变了，应该改为推翻政府。这当然对于学生来讲，就是说因为这个政权已经非法了，学生没有这种准备，这不是学生的责任了。那么我想社会各界都是在观望，没有尽自己的力量，这才是根本的问题。
社会的冷漠，
比方说对军队，那赵子阳的软弱，这些都是有，但整体来讲这是一个悲剧了，真的当然是一个历史性变革的一个考难的时候。学生的不在于过于激进，我在于正好反过来，在于他的定位仅仅是做一个请愿，以请愿式的这种，还是公车上书那种做法，不是以其他像后来人家就是直接要推翻专制政府。那么这个就是说在戒严之前和之后是必须改变的，没有改变是不对的。
那么你自己周遭的比较亲密的有没有同学牺牲的呢？
我们物理系没有，但是我们清华有至少五位牺牲的。
那么当初这个六四是示威学生的诉求，就今天看来就还有效吗？这些民主啊等等的这些诉求，
当然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对中国来讲它是绕不过的，越拖这个事情其实越重要。那么今天当然看来离那么遥远了，这并不能说是学生的错或者怎么样，这当然是一个很悲哀的现实，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那
也是必须改变的。
那么你这个2014年6月你是闯关成功回中国去是不是？
我是6月2号6月4号被送回来的。对，
那还有2007年2010年你都有回到中国是不是？都成功回去了是吧？
是。
那你回去后来都做了些什么呢？
第一次回去呢，我只是探亲访友，那么连我的中学同学都不知道我回去了，我只是局限在亲友这个阶段，我也想回去了解一下情况。那后来2007年的时候在北京，到临走的时候才见到一些朋友。那滕彪呢，比方说那时候就跟我见过。后来呢，到我回来以后，我意识到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包括我见的人，像滕彪也没有人提我。那我就在想，我说这个是他们究竟是错误了，还是他们失误了让我进去了，还是改变了政策？所以2010年回去的时候，我就想，我说我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我就说我要回到西安，我就说我们中学同学要聚会，来的越多越好的。这事情搞大，结果当天他们就去我家里抓人。后来显然他们也是很吃惊，我竟然拿着正常的签证回去了，我是美国护照。后来就跟踪骚扰这些，我没有理睬他们。最后他们还是找了一个所谓的上级来跟我谈，显然是国安了。刚开始国保呢，就是以这种恐吓方式，那个国安呢，他主要就是拉拢了，就是跟我谈做生意。谈了很久啊，没有谈任何别的。那我就跟他们提出来，我说我还是很想回中国。但是回中国呢，一个是8964一定要公开谈论，一个是海外做的事情要继续。我说我不会因为别的原因回来，那这就是一个我公开的表态。那现在我的想法也是这样，也不会改变了。
所以2014你又闯了一次。
对，因为2010年的时候我已经跟他们讲清楚了，我只会因为这样的原因回去，所以到2014年我就没有再去申请签证，我就用的是那种过境免签的办法，直接闯进去，直接闯进去。果然就是那个时候他有一点点漏洞，就是有个机会就让我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后来在我去看望看守所找那个被捕的那些人，当年因为今年六四被捕的，包括这次跟我一起出去的徐有余老师，还有当时他们就有几位，他去了天安门广场。
好，那么你创立了一个人权组织，
中文是叫人道中国，这是2007年正式注册，但是正式活动呢，其实从2003-04年就开始了。
宗旨是什么？成员有多少？是哪些人？
推动中国民主自由，建立公民社会。现在的主要的活动呢，是向中国政治犯提供援助，每年我们要向超过100个个案提供帮助。那有一些个案像方正这样，我们会把它安置到美国。那基本上我们每年会安置一两家比较特别需要的。
到目前为止，你还满意你们这个人道中国工作成果吗？
那人道中国它的成员基本上是参加过八九六四这些人、或者在海外的抗议的。那我们也是关注六四群体最多的一个组织之一。天安门母亲群体、这种市民群体、学生还有外地这些，我们都有广泛的联络和支持。那么我们认为我们就是八九年民运的一个继承人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做的也还好。这个满意呢，不是说我们这成果效果有多大，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也很难了，基本上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但是在于我们的确是尽力而为了，而且没有任何的个人报偿。反过来，基本上我们的理事会从各个方面要带头奉献。我现在没有工作，我在人道中国基本上是全职，我也是没有任何工资的。
那生活怎么办呢？还是有一些
生活就靠自己努力，对。
好，
我生活还是自理的，对。
是好的。
不管是人道中国的，对。我想最根本的就是说，我们主要的特色是民间活动，就是无论是在中国在海外，我们的注意力都是在民间草根，都是为了中国建立民主自由。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以草根。今年我们做了很多合作，跟其他团体，像大赦国际、美国笔会这些合作。那么我们的根本也都是民间团体。这是我们的特色。
好的，那么纪念三十周年，你们有哪一些具体的行动呢？
现在已经做了很多了。第一就是在洛杉矶立的六四纪念碑，这个人道中国
二月的时候
重要影响，对。但他主要的工作是陈为民在当地在做，但是在外边推动建立这些，那人道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在外边这个活动。那么我们在旧金山的民主女神像是在94年立的，那个算是一个了。这就是专门为六四这个立碑，以民运组织来立，这是第一个。那这个呢，立这个碑也是有十几个团体和加上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那这也是一个尝试，因为这个需要的资金非常大。立这个碑呢，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未来呢，要在那个自由雕塑园，洛杉矶那是有36英亩的地方，在那里要建立一个六四博物。要建立一个64米高的一个民主女神像。另外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在捷克为刘晓波的雕像揭幕。那我们对刘晓波一个，当然刘晓波是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的成员，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处境，对国际上来讲，这也代表了中国政治犯的处境，就是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狱中惨死，这个代表了很多政治犯的情况，这是我们所关注的。那还有5月7号我们在曼哈顿要举行一个纪念六四的演出，这个是和美国笔会合作的。
演出什么呢？
就是有诗朗诵音乐，然后有六四见证，那方正、王丹、张不利要出席，作家廖义武、马健等做朗诵和读书，还有其他一些美国明星、美国的演艺和人权人士来参加。
那您到布拉格去了，那参加这个刘晓波雕像揭幕，你
刚刚回来，
对，有什么感想呢？介绍一下情况呀，简单的。
当然我们非常感谢捷克，他们很积极很热情的支持做这个事情。那到捷克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因为捷克跟中国八九民运和这个反对共产主义，从共产主义取得自由是有重要的影响。那就是过去30年都是有，那八九年的时候77宪章的影响，一直到后来08宪章，这些跟刘晓波很重要，那对于整个八九民运这一代也都很重要。那现在呢，他们也是最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在所有国家中间，所以去那里以后我也是非常感动。这是我第一次去，很仓促的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刘晓波雕像，但是他们做得非常令我感动，那个雕像也做得很好。徐友谊老师一起去，因为他是08宪章签署者，也是刘晓波的朋友，也是天安门母亲的群体一个很重要的捐助者。他曾经把他的奖金75,000美元捐给天安门母亲团群体，他认为这个雕像做得非常好，也很感动捷克人愿意这样。所以我们的这个第一个雕像也很可能将来就永久立在那地方，未来我们每年都会在其他地方寻找一些地方来立刘晓波的雕像，作为对八九民运和中国政治犯的关注。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纽约这里收购了有100多件30年前的纪念六四的全球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呢，我们未来要放到六四博物馆。然后5月7号之前呢，我们先在那个演出的大教堂，圣约翰大教堂展出，展出之后在美国巡展。在美东芝加哥，然后拉到美西，在那里成为这个六四博物馆的第一批收藏。它叫六四博物馆，六四是最重要的一个节点。 当然会包括所有中共之下反抗专制暴政肆虐造成危害的，像大饥荒、文革，后来的维权运动
都在作品里面，
对，将来都会收集了。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的基点是从以六四为主出发，别的我们也肯定会做。那今年呢，其实我们也在支持一个关于大饥荒的书的出版，这是大饥荒60年。
那好，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做一个纪念六四30周年结论，好不好？
30年过去，死者还在蒙冤，家属还在受难，行凶的、作恶的逍遥法外，中国民主遥遥无期。对于坚守的人来讲，这30年是一种苦难的光荣。当然，对于未来来讲，这就是一个阶段。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要看到地平线，就是我们有可能将来要离开后的情况，所以我们的很多的注意力现在都是在建立一些永久性的纪念，至少
避免遗忘，
自由的土地上可以为中国的社会、为中国的未来的几代人给他们留下一些永久的嘱托，就是让89年的这个火炬在海外能够流传下去。
各位听众，以上89-64天安门30周年特别节目，感谢当年的学生领袖之一的周峰所接受本台的专访。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丽和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发展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巴黎的建筑风格留下了时代的影子，从中世纪到21世纪的每一个时期，巴黎都保留有不同时期建筑的典型例子。法国首都是哥特式风格的发源地，不仅拥有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纪念碑，更不乏古典复兴和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的华丽风格以及美好年代及新艺术风格。1889年和1990年因世博会而建的埃菲尔铁塔和大皇宫更为巴黎的地标增加了非同寻常的色彩。到了20世纪，装饰艺术风格在巴黎首现，令这座充满经典装饰艺术建筑的城市又添卓越的当代建筑风采。如今的巴黎，古典建筑与当代建筑的并存，凸显了这座城市的迷人之处。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座享有21世纪建筑风格杰出代表之称的建筑——路易·韦登基金会大楼。这座大楼的设计出于国际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之手。这座建筑形似一朵玻璃云，坐落在巴黎西部布洛涅森林公园北部著名的驯化园之中。整座大楼由纯白色的单元组成，被称为冰山。冰山周围环绕着12个形状颇似船帆的巨大玻璃，整座建筑坐落在一个专门建造的水上公园旁，如镜的水面映射出整座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谐交融，周边绿树成荫，风景如画，彰显了19世纪玻璃园林建筑的传统，令人叹为观止。弗兰克·盖里的大胆创新设计将这座建筑本身打造为路易·韦登基金会的首个艺术品。路易·韦登基金会大楼无论概念设计还是建筑方法都运用了大量的技术创新，彰显了前卫艺术气息，在建材的选择上也凸显了建筑师弗兰克·盖里对于透光的理念，用一个玻璃壳体覆盖建筑的主体部分，壳体也是多个玻璃块的集合，12个巨大的玻璃帆包围着由纯白色单元组成的冰山，下面则是展览空间。站在大楼屋顶的平台观览，巴黎全景和附近苍翠的小型游艺园的景色尽收眼底。根据弗兰克·盖里的设计理念，整个建筑取材钢架与玻璃，多个玻璃块组成的壳体结构就像一朵玻璃云、一座冰山或是宇宙飞船，可随着昼夜光线而变换，从而营造出一种转瞬即逝、变化不定的印象。建筑的结构将创新的技术与传统的生活艺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这一挑战的成功令这座建筑当之无愧地享有21世纪建筑风格的杰出代表作之称。路易威登基金会整座建筑物从里到外均体现了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大楼内设有专门展出永久收藏品、短期展品和艺术家委托展品的展览厅。该基金会的当代艺术典藏主要围绕着四条主线展开：冥想、主观表现主义、波普主义和音乐声音。除了关注具有活跃度的当代创作之外，展览还格外注重20世纪艺术中对当今艺术家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很多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根据季度定期更换，展示20世纪和21世纪杰出的艺术作品，为全球的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全新且独一无二的展览平台，也向公众提供了一个可以对话艺术家的绝妙空间。在路易威登基金会大楼的中心位置是一个可容纳数百人的礼堂，专门为音乐家及其音乐创作开放，从而构成了一个为不同种类的艺术表达与创作而开放的空间，以促进拥有不同背景的艺术家与音乐家的相遇和交流。公众则可以在那里聆听大师们的演奏，也可以参与大师课程。路易威登基金会的宗旨是支持法国及国际当代艺术创作，通过永久收藏、临时展览、艺术品委托以及以音乐为重点的多学科活动安排，吸引更多民众对艺术的欣赏。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诺曼底登陆75周年，特朗普与马克龙强调美法特殊关系。特朗普称 G20 峰会后决定是否对另外3000多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课征关税。香港法律界发起黑衣沉默游行。普京宣称准备放弃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西班牙移交近百名电讯网络诈骗疑犯到北京。俄罗斯与中国签署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合作协议。华为高管预计今年在 5G 研发上投资超过100亿元人民币。首个世界食品安全日，全球每年42万人死于食品不安全。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绿娜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欧弗黑所演唱的 Les Portes du Benidossier，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Porte du pénitencier, bientôt vont se refermer, et c'est là que je finirai ma vie, comme d'autres gars ont fini. Pour moi, ma mère a donné sa robe de mari.Elle au ciel peut pardonner, je l'ai trop fait pleurer. Le soleil n'est pas fait pour nous, c'est la nuit qu'on peut tricher. Toi qui ce soir as tout perdu.Demain tu peux gagner. Vous les mères, écoutez-moi. Ne laissez jamais vos garçons. Seule la nuit mal aimé. Je t'ai trop fait pleurer. Et ces larmes de honte pour toi j'ai versé. Il te faut les oublier. Les portes du bénéficiaire bientôt vont se refermer. Et c'est là que je finirai ma vie, comme d'autres gars l'ont fini. Que Dieu accueille dans son grand pardon ses enfants, ses fils bannis de la vie. Qu'il ouvre pour eux dans son paradis